以二啊，这个沙弥敬畏出俗之时，我讲明白了吧？你理解了吗，大德们？理解了吧？沙弥见位，这是沙弥建立沙弥的这个名位啊。沙弥见，沙弥已经解释了，见是建立，或者位是你的名位，你的地位。沙弥是出家的第一位，刚刚开始。出俗是出离世俗的生活，知识就是开始，刚刚开始，刚刚出离了世俗人生活，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沙弥呢，啊，用我们白话说，就是刚刚剃度出家，是出家的这个第一步，称为开始。那么，在这你呀、啊，在这个僧团里，虽然形同一个出家人。形状啊，如同一个，如果是我们不穿袈裟，光穿这个大褂小褂，分别不出来你是大僧还是这个小众。沙弥属于小众，这个受了比丘戒属于大僧。那你在这里边就不具，不在僧团里不具备这个僧人实际的这个权利，你不具足啊，类似于社会这个议会当中，你没有投票权，你就不具备一个公民的身份。那只有什么时候才具备？只有到了比丘。比方说我们做任何结盟法，先前面问和吧，然后再问沙弥，这里边有沙弥吗？有，哎，把这个沙弥都牵出去，你不能参加，也。僧中举行什么事在商量的时候你都没份儿，这些沙弥都出，沙弥出来，沙弥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然后一顶礼三拜啊，依教奉行，然后就啪就出去了。这人才商量事呢，这结摩就是要商量事，要开会的，说你没资格参加这个僧团里的结摩会议。但只是这一身份啊，你刚刚建立这个沙弥身份的这个建立，只是标志着你对世俗生活的这种舍离、远离，或者叫出离，这只是第一步，舍离他这个生活。那第二，也是对于这个生死轮回的这种出离，就是或者换一句话说，对于烦恼的这种出离。那么你出离以后，在僧团当中，刚刚的沙弥身份就人生的新篇章就翻开了。你看这个刚刚出家剃头的人，这个衣服一直就在那儿走路，迈左腿迈右腿，反正就不知道怎么走，老是腰板听得很直，老是这样啊。刚穿这身衣服，有的还照气照镜子，按说都不能去照镜子，老是看，哎，我穿这衣服合适吗？而且大袈裟老是在那儿啊。有的地方这个沙弥就非常好要啊，大曼衣。其实你要好要大曼衣，这是对的。在印度的出家人，他不会穿小褂大褂，也不会穿海青，他穿的就是曼衣，这才是出家人的标志。有的人很怕穿大褂，很怕穿这个海青，很怕穿这个曼衣。实际上你要好要穿曼衣，上殿就是曼衣，往那儿一打，正正规规。我们过堂，比丘搭的是这个袈裟七衣，你就要搭曼衣，不要老是穿着海青。有的那个沙弥连海青都不穿，往那儿就一站，穿着短褂，就在那儿那么一站。你要和大僧都一样，小褂大褂一穿里边，夸曼衣一罩，非常的庄严。用钵吃饭啊，这是好要出家法。你好要从哪里好要？您的内心好要，别人看不出来。你表现的时候很松散，对于这个身份。你不好要，你这衣服不好要，这袈裟不好要，你对什么好要？你对发钱很好要，是吧？发了钱了，你说没给到你那里，你就去要，去打电话，啊。那么，第一位，啊，沙弥刚刚见位出俗开始。那么我们下面学这个。以二明本质，就是说明啊，沙弥啊，你本来的心智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创染玄机，标心出源， 这是演这个心智。那么乙二上面这段文，明秉志可以分成两科，丙一言其始啊，其实就是第一句创染玄机；丙二视其中，就是下句标心出远。我们先看丙一，言其始，创染玄机。创染玄机啊，这个创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社会上草创、初创啊，草创某某件事，初创了一件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实际上就是刚刚开始的意思，这个叫创。染，这个染呢是什么意思呢？是熏染的意思。比方说，你看我这个衣服要熏上香味儿，熏上香味儿啊，我把它熏得香香一点。古人的熏香味儿不是喷香水，是拿这个香料把那衣服放在那里蒸啊、熏啊，用那个烟来熏，熏得很香。所以叫熏香。这个染文言词叫熏染，或者叫染色的意思，或者叫染化啊，叫熏陶，熏陶啊，学习。那熏陶什么呢？后边就告诉我们去熏陶什么，去学习什么啊。玄机，玄机呀、啊，元照灵芝律师给我们解释叫通目佛教，说说么什么叫通目佛教，通达目的地的佛教，就是佛的言教，那是什么？那就是玄妙的典籍，通名叫佛经，你就好理解了，就是经律论啊，简称佛经，或者叫佛教，佛的教导，佛的教言。那什么意思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沙弥，刚刚剃头穿蓝衣以后，要开始接触佛教的这个典籍了，要熏习，是吧？所以说要熏习佛教的典籍。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十几年前学这个的时候，一个台湾法师他这样教，什么叫创染玄机标心出也？创染玄机啊，他说创染就是创就是剃头，染就是穿这个袈裟，因为你以前穿的衣服是西装革履在家人的衣服，这个穿的出家人穿的是染衣。玄机就是你在家的身份是公民，这个那个的，出了家了，你那个籍贯就改变了，你是一个僧人，啊，字面的意思好像你这么解释也好像也对啊，但是他到这个元照灵芝律师跟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灵芝律师的意思，玄籍那是指的是通目佛教的意思，那不是更改你的籍贯，从这个在家人换成出家人。哎，他那么解释，哎，当时我也听，也有一些道理啊。那现在来看，好像不太正确啊。下面是这个丙二，视其中，也就是这四个字，标心出远，你要是展示标示出沙弥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标心就是标立你的心智、你的志向、你的远大的目标，这叫标心。出远，什么叫出远？出远就是指的是灵芝律师告诉我们，直指佛国。是你标心，就是你标立的志向比较远大，那是指的就是佛国。大家可以看有多少人投出家之前，别人告诉你，你做沙弥的时候，你出家不是 不是为了念经挣钱的，你出家不是为了做方丈的，你出家不是为了做政协委员、做人大代表的，你不是做会长的，你是干嘛的？你是求证佛国的，这才对的。你看现在这个也有小和尚出家，你问那小和尚，他很小，他知道个什么呀？什么他都不知道。现在这个小和尚出家，其实都不是自己的意愿，都是第一父母的意愿，第二是亲戚啊，就是是亲戚的意愿。为什么第一是父母？这些人的父母都是居士。据我观察了解，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单亲家庭，单亲当中还是母亲带着的家庭的出家，离婚了，婚姻破裂的家庭当中，那怎么办？母亲学佛，哎呀，出家好，出家太好了，哎呀，出家太好了，那好，孩子，我把你送你出家了。他知道出家是一二三四还是五六七八，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出家啊，不去又哭又闹啊，就把他送去了。也那些人出家以后，谁来照料？没人管。我跟你讲，不像那个正七岁以下才能出家，七岁以下不能出家，七岁以上才刚刚可以出家。是因为罗侯罗是七岁出家，所以说沙弥的祖宗就是罗侯罗。罗侯罗七岁，那大家都学他，就是七岁，最低放宽的七岁。有的这么小就去出家了，哎呀，摆个 pose， 穿着出家人衣服，哎呀，好，你看这很萌，什么什么，这都是外行人，博取别人，啊，有的出家人还发这些，啊，无聊的，怎么这么小是不能出家的？那么这个出家被扔到这个僧团里，师傅没人管，居士管。就是管已经买个这个，买个什么奥特曼，买个什么什么战斗机，天天就是玩这个东西，打游戏，零食不断，啊，就到时候养出来了，好吃懒做，谎话连篇，啊，偷鸡摸狗，一群人玩出来的孩子，那都是人渣，到最后都成了人渣了。祸害佛教，因为一大字不识，游戏都懂。你看这小孩子出家，很多都是一些人渣，最后都为什么？没人管，师父的过错呀。你既然你成就人家出家剃度了，你为什么你不教导他？你为什么扔到有的剃度以后扔到居士家里去养？即使自己的孩子照顾过来，给你照顾，穿上这身衣服抱过来抱过去，弄过来弄过去，啊，一点都不庄严不检点，没人教导。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出家就是自生自灭，条件绝对比在家好，好吃好喝好招待，什么都玩过，手机一大堆，一箱子手机，啊，东西多的是，方便面虾条啊多。养得肥肥的白白的胖胖的，啊，就是不诵经，啊，要么有的人就送到学校里去，在这个学校里穿着这身衣服，哦，那老师一看，背过站起来，跪着，打一顿，啊，就这个，穿着这身衣服，一点那种庄严的那个气象都没有，啊，被人侮辱过来，侮辱过去。有的一看这个就是自己感觉到是心心连累，一屋子七八十个人，就他自己穿这衣服，到最后他都不想去了啊，就是撒谎啊，就是辍学啊，要么就是出了庙门穿着就把这衣服一脱啊，放了学就把这衣服一穿。这个佛教的这种悲哀啊，为了博取别人，有的养一群孩子作为诱饵，让社会人来供养。你要教导他，这是主要的。佛门的这种龙象，这种未来，从小要培养他，这绝对将来是龙象啊！ 教他经典，教他背诵，教他念佛，教他打坐。那再一个，你不参加社会上的这种教育，这么小就把他扔到寺庙里来，走这种极端，那将来他出不成家怎么混呢？大字不识一箩筐，回家也不是，出家也不是，就在空里悬着。那不识字，和社会上也没来往，啊，也没有经过这种生活的历程，这将来就很危险。还有一部分就是出家人专门去收养，哪里有儿子，哪里有遗弃儿，打听啊，要啊，花钱买，到医院里去要，啊，医院里就成了这个孤儿院了，他这个脸上有光啊。到时候微信上网络上一发，哪个师傅了不起，发大悲心养孤儿。出家不是开养老院的，也出家也不是开婴儿院的，你出家不是干这个的，应该要交到社会上去，社会上的福利院去养。有的福建就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这个有了这个孩子不要了，对吧？就扔到寺庙里，早上起来就往寺庙门口一塞，那一开门，孩子啊就养。有个别的不法的人就会倒卖孩子。那刚才说了一个现象，就是单亲家庭母亲学佛的，把他送到寺庙里；还有一个就是亲朋好友，没办法了，父母这个离异了或者什么了，那个孩子扔下男的或者女的跑去打工去了，那怎么办？哎呀，扔到庙里去吧。就扔到庙里去了，给他给出家，全是扔到庙里来了。那现在这个出家年轻的就是单亲家庭的特别多，这是一大现象啊！我接触了很多，因为我在佛学院还有在其他地方去啊，我留意过这些事情比较多。出家不是这个收养孤儿院的，并不是说单亲不能出家，任何人都能具备这个前边我们所说的这些条件，上面这个条件建立这种目的都可以出家。但出家你去干什么？是他自己发心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他这条路才能走下来。大家千万不要标榜这些非法的事情，以养孩子啊为荣。因为在家本来就是舍弃世俗了，你出家你还要养一群孩子，那不是和在家人一样，要给做饭做衣服，天天哭啊闹洗尿布啊，那你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出家干嘛？所以出家就是要标立远大的这个志向，或者是这个意愿，标心就是我们的意愿，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这个宗旨。并远大就是要处远，就是我们要高瞻远瞩，目标比较宏伟远大。那是什么？就是佛。出家了不是为了，你看小孩，你问他，我说你出家干嘛？我要像我师父一样，我要做方丈。你看他出家是要做方丈的，怎么是做方丈的呢？出家要做会长，让社会的名利心小孩就培养出来了，不是做这个的，成佛的，成佛做祖，这才对。那么我们这个目标建立的是成佛做祖，你这过程当中出现了你做方丈，不排斥你做方丈，你可以做方丈，你可以做会长，但这不是你主要目标啊，这不是你的目标啊，这随缘作物承担事情啊。那么这个出家人的出家以解脱啊，你和这个发菩提心度众生为目标，说以个人出离解脱和度众，这叫自利，利他呢，发菩提心度众生为目标。所以不仅个人的解脱啊，自利，不仅自己自利，个人的解脱，通过这个念佛呀、诵经啊、打坐啊这种方式， 这个完成个人的这个解脱，出离这个烦恼家。那第二一个，要以这个发菩提心，度度众生为己任，还要住持佛教啊，这种床相。所以这是标心处言。那下边我们再看这个乙三，事律可依，自可行教正用成修。这个自是指的是沙弥自己自身啊，这个自指的是沙弥啊。这个可就是你可以依着什么什么什么去做，这叫可啊。或者叫能够。那么这个行教就是说沙弥啊自己可以这个受持戒律发心呢固然是要高瞻远瞩，目标远大，但是呢在这个行为上还应该要依据戒律，依律而行啊。所以说自己啊可以依着戒律去行持佛的这个教法。那此依律哈，那就从行住坐卧开始规范自身。比方说行如风，坐如什么，坐如钟，卧如弓，坐啊，现在是这个住，人家是这个行如风，住如一棵松一样直走路，不要东倒西歪走路啊，这样水蛇路走路，坐在那里像一口钟一样，卧在那里像一张弓一样啊，要吉祥卧。开始从这个四个方面行住坐卧要求自己。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不要说没人的时候了，没人的时候你就比较放荡放任自流了，有的连上衣不穿，有的得穿个小背心小裤衩在房间里，是吧？你看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自己的样子，有的睡，有的听课就这样，有的就这样，就是比较颓废，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姿势，有的人就就扇了个扇子在这里，大家可以看自己样子啊，有的都睡死过去了，有的就装模作样，一说这大师是不是说我呢，实际上刚睡醒，你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谁睡觉谁不睡觉，是吧？只不过就是不好意思说你，怕惊了你的梦，把你弄成神经病就麻烦了啊。你看睡不够，上课都睡，我们在讲，我们发心了要成佛，你睡着觉能成佛吗？做梦说我们学了这个都没有惭愧心，有没有惭愧心啊？学进去了吗？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解释，在哪里学背懒，人家会这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这样解释，咔一句话就给你念过去了，你自己去琢磨去吧。你看我一个字一个字给你解释，还给你画了科判，一句话给你画个科判，一句话给你画个科判，我还没说听着，日常老师也讲过，也没有这么讲，他就把这一段话念完，白话一解释，夸就过去了。你具体哪个字是啥意思？我还给你讲那个急是啥急？你要认真听啊，将来你都要住持佛教的。咋住持佛教啊？就靠咱这个。对，睡觉啊。那么这个是说，作为沙弥就应该从行住坐卧开始规范自己，这叫自可行教。其实在这个修行过程中，日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逐渐的进行这个调适 啊，调整自己的身和心啊。什么叫这个正用成修啊？你可以一个字一个的解释，行那个字就是自己，沙弥自己，可呢可以能够啊，那个行是修行，那个教就指的是佛的这种教法，特别是你是这个律学的这个要求，对自己的要求，行住坐卧的这个要求。那么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就可以去修行了啊，依照佛的这个教啊。那正应成修啊，正确的运用啊，这个正是正确，用是运用使用啊，成是继承啊，修是修行。那么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逐步的来从身心哈，用戒律身心规范自己啊，这就叫自可行教，正应成修啊，就是继承了佛的这种衣钵，祖师的这种衣钵，或者戒律的这种衣钵，这个成叫继承，叫完全从佛那里拿过来承接住，这个类似于五祖传六祖那个法，把那个袈裟拨给把法传给你了，接着你按照这个佛的这个教法去行持。所以正确的运用我们的依教奉行，或者就成修，或者叫依教奉行，换成依教奉行就好，这叫成修，继承了佛的一切言教，或者是化教和智教。你看道宣律师已经把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成修，我们成是继承了佛陀一代十教的言教和化教，言教就是经和论，这属于化教，智教就是律藏，来这个修就是来修行，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到行住坐卧去。化教是化导教化众生的，属于这个知见啊，言语。知教是行为规范，是律藏啊。那么化教就是经藏和论藏。那这句话明白没有？自可行教，正用成修，明白了吧？正确的运用，那么依佛陀所讲的智教和化教来修行啊，所以自己也可以啊去行教了，自己就是从行为上依照戒律哈啊去行持。再讲一句啊，把这个讲完，以四赤世无逊，烂迹相舍，世舍多有。这个烂啊，在说文解字啊，说是泛也啊，我们说泛滥啊，那这个烂实际上就是佛教不如法的修行的一些事情啊，这个叫烂啊，烂。这个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些这个积习，教内的一些积习，一些弊端。这个忌就是具体指的一些不如法的一些事情啊，比方说那么身为法师或者是律师也好，就是身为和尚，自己没有法，不懂戒律，也没有这个佛法啊，来以虚妄心去徒众度化众生，就是替别人出家剃度，人家剃度你又不教导，全是像那个剃头匠一样，哎，来来来来来来，好，就去给你哈刮头，刮完了就不管了，来一个剃头啊，剃头就不管了， 你不是给人家剃头的、啊、你成了外边就开店的，剃头为啥要收钱呢？你就剃，实际上你这剃头啊也跟人家收钱啊，你这剃完了以后人家给你一个大红包。哦，这个在古代是你给人家剃，你要给人家徒弟红包，把人家拜你为师，人家衣食都要跟着你了，衣服饮食，他的一切言行教导交给你了，你要养他，所以养徒儒养儿，要给他钱。那时候我没衣服了，好买。哎，我没笔记本了，买。那时候我没被子了，买，是吧？就像你在家怎么能给你爸爸给你妈妈要东西啊？吃个冰激凌，买。我要个圣斗士，买。一个意思。你有没有跟你师傅要过钱？你要理直气壮，你光踢我，你都不教导我买笔记本了。你别理解成买电脑啊，你要学习用也可以跟你师傅要。说人家戒律上有讲啊，说养徒如养儿，事师如父，要对待你师傅要对待你爸爸一样，就对待他。在一些比较懂律的啊，他剃徒他会给他一些钱，见面里养着他，给他教导他，啊，这是比较符合律的这种精神的。那现在都是靠剃头跟人家赚钱，光跟人家剃，你不教导人家，你跟人剃这个干嘛呢？人家用着你剃，啊，这理发店了，就几块钱就剃了。在外边摊上老头儿骑着自行车摆一个盆儿，拿一把剃头刀，3块5块就给你剃了，那不是剃的啊。所以混迹乡社，这指的是教内一些混乱无法啊，就是一些弊端。相继啊，这是在一股相互掺杂的一起，有就是这个佛教当中啊，有正法的，有这个邪法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佛教其实有修按律学要求自己修行的，也有不按律学要求自己，也有按社会上管理的。你看有的寺庙设立办公室啊，类似于咱们这个政府一样啊，某某办公室，市长办公室、主席办公室、县长办公室，还有某某谁哪个和尚的办公室。你看咱西安就有个某庙，谁谁谁前面是他的名字，或者是寺庙办公室，然后一递个名片，我是哪个庙里的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主任管下边谁呢？管课堂，管下边各个堂口。这个和尚或者叫方丈下达命令，是先下达到这个办公室，办公室再给下达到各个堂口，什么造工资啊、七七八八、水电什么，都是这个办公室在管。这和尚到哪去，这个办公室人员夹着包在后面跟着。啊，吃饭那边就咔就去买单开发票啊，就像社会上的那些人员，公司的老板啊和官员，就是那个司机、秘书那些人一样。社会上那些人说自己人儿，自己人儿都不相信这些和尚啊，不和和尚在一起啊。这就是末法时期啊，管理寺庙是依着社团那一套啊去管理啊，那这就是烂。那么依着正法那一套，以戒为师，以法为师，大家以法相见，以法相亲，那么六合敬，大家同戒同学。那么正法和邪法，这叫相继，相互混杂的一起，掺杂的一起，就像我们做饭一样，这饭里边有沙子有泥啊，就在这里做了一锅饭，这就叫混迹相摄。就是好的和坏的掺杂在一起。佛教当中佛门广大，好和尚坏和尚都有，好事情也有，坏事情也有，就是末法时期啊，就是这样，叫混迹相摄。 那么这个是道宣律左针对石壁的一啊，针对石壁的一种这个批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这个针砭时弊。实际上，大师啊，道宣律师所说的这句话呢，就是针砭时弊的一种话。啊，就像这个用石头做成的这个针，专门来针灸治病的，说这个话就是要提醒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心趋于解脱道的。道宣律师说这个话就像开出一副药一样啊。是设多有啊，这个世是指的是这个世间，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啊，这不是指的这个世啊，不是指的是俗世，这指的是特别啊，只是我们这个世间偏重于僧团里边啊，这个世间就是偏指僧人啊。这个舍呢，就是关联的意思啊，或者叫这个涉及啊，关联，关联到什么呢？烂，这种烂事儿、破事儿，不如法的事情啊，多有，那就是说多有发生，很多很多，啊，就是所说的这种混乱烂迹，就是多有。你这样理解，烂迹多有啊。啊，这个迹可以说是这个事，我们经常说事迹。什么事迹？烂迹，烂的事情就是不如法的事情多有啊。那么出家以后不知出家所合，那么出家度徒弟也不知道儒法和他相受性传承师徒的关系，不知道师父和徒弟是衣食相资，这个师资相设。邢世超专门有一篇叫师资相设篇，就是说明师徒关系的啊，不能光像社会上那个人拜师父，拜师父那个是叫传手艺，是管你吃饭的，光知道衣食。比方说在古代人家非常注重这个的，你要学相声，你要跟人家跪拜，这个孩子交给你了，你要跟着师傅混了，也要管饭啊，管你饭，给师傅打扫啊，这些服务啊，乃至给师傅倒夜壶的，做饭这些，跟班剃头洗衣服。那剃头也是，你在古代你学个手艺，不是谁来就剃了，你也是跟着人家师傅先磨手磨上三年。你在那药房里当小伙计也是，先抓药，先跟人送药。抓药熬腿送药，慢慢的叫你在柜台上认识这个药，慢慢的才叫你下来以后跟人家开方子，什么讲医理啊，任何行业都是，那么捏泥人呢都一样，任何的手艺都是跟他是什么，只是衣食相设。我们这个出家人这个不是，还是要有法呢，师资相设，师父和徒弟，父亲和儿子的这种关系啊。所以这些不如法的现象在佛教界比比皆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比比皆是，用他的话叫世涉多有，世间啊官涉这个不如法的事是很多啊，所以这叫比比皆是，以至于到今天不如法的事情是越演越烈啊，大家可以看它，根本就不是一介虚徒众。我记得几年前在这个福建佛学院教授的时候，一放假那些学生回到他师父寺庙里来，以前他跟他师父在方丈楼住，刚出家伺候他师父做侍者，因为大和尚侍者换的勤啊。他后来他去佛学院读书啊，去佛学院读书啊，福建佛学院一般啊过年都不放假啊，只有这个他这个放假只有安居的时候啊放一般都不让你啊，一开始不让一个人随便出去，都是 要结凉棚的。那么他回去以后啊，回来晚了，直接推门到方丈楼去咒了。第二天的书一开门，啊，多了一个人，你谁呀？你不能跑到我这房间来咒了。说，哎，我你徒弟啊，哎，我做过你侍者，啊，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看，师傅都不认识徒弟，剃的太多了，不认识。你怎么来师徒建立这种感情？哪里有那种感情？啊，就是剃度和被剃度的关系，是吧？有的人一看找师傅就是专门找那些有大名头的，啊，你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协会，啊，就专门找这个，啊，就是剃的，一看从县里一看找到市里，从市里找到省里，最好找到全国。我去拜，自己也像一个半夜半夜剃头的一样，换一个地方就找人剃一下，改个法名，换剃一个地方就，你改那么多法名干嘛？随便，你这对人不尊重啊！我一大师都说了，不能随便给人家改法名，你自己也要不能自贱自轻贱了自己的这个出家了这个身份，这叫自己作贱自己，自己放低自己。你找人家恬不知耻，找人家去改名剃头，屈尊到人家那里，巴结像狗一样匍匐到人家那里去，让人家收留你，在人家座上做打手，沾人家那喝点汤喝点肉，那都不是作为一个僧人应有的僧格。偶一大师专门就讲说，这就像人家父亲给儿子起了名字一样，你随便给人家改，随便给人家再剃，对人家不尊重。人家拜你，你就拜嘛，你跟人家学，人家是给你来学法的，不是来给你看家护院的。现在什么跟人家剃头，人白人本来已经都剃过了，来来我再给你剃一下，我看你长得挺机灵的，来来来我给你剃，哎，你这名字不好，我给你换个名字，来你去到这儿来受个戒吧。来了以后你干嘛？跟着你飞过来飞过去，拿香袋给你展居，给你天天洗澡啊，是干嘛？洗头啊，给你洗衣服啊，到哪里都领着他吃饭，就是来接，是吧？很威风，走路都很威风，你给他学啥呢？学着展居，学着去五星级酒店住，学着怎么开门，学着给他的这个看香火，学着在账室住，我不是你跟他学什么？学着坐飞机，你一指这个和尚是学法的，你说你跟你师傅学什么呀？你师傅教你什么了？教你怎么吃饭了吗？教你怎么睡觉了吗？没有，你就是自生自灭啊！你就是那个水里的浮萍一样，像一个孤儿一样，无依无靠，孤苦伶仃，悲惨可悲可惨的人，拜师傅师傅都不看。光看名头没人管。所以不知道激励就会啊广蓄徒众，像那个在家人繁殖一样，结了婚生孩子，一年生一个，一下子一个家庭生十几个啊，就知道生孩子没别的。这也是出家了以后刚从戒场下来就剃头剃裙，好家伙，你看我们这个香积寺受戒的有好几个都剃了好几个了，有的，你这个出家几年啊？按照这个十腊你才能剃，先不要说十腊了，你最起码你够十年，出家十年受比丘戒，先不要说十腊，就剃，那些人也不谴责，反正就跟着他去出家。你跟他出家你学什么呢？我都不知道你跟他出家学什么。啊，有的人女的也剃。描着眉，描眉，红嘴唇打着给剃，还在哪里剃的？这个和尚给人剃是在宾馆里给人剃的，宾馆房间里给人家剃的，你是给人开光去了，是干嘛去了？给人家剃的，剃完了以后开着车拉着他到处跑，还拉到咱这来了，拉到香积寺来了，说：“哎，这个去拜你师爷，这是你师爷，我是从宾馆收的他，他和我挺有缘的，跟你有什么缘呢？不知道有什么缘。”是吧？开着车到处乱跑，拉着穿着出家人衣服的一个女的到处乱跑，啊，这不能替女众，这怎么算是你徒弟呢？你俩在一起，那就像世间人过日子一样了。 个，日不如法的。所以是出家了，不学教理，不明教理，以盲以盲，相牵入火坑啊！不懂教义，断人家慧命啊！把人断你的慧命就交给他了，他就都不管你，就把你的命给你断了，把你的命根给你断了。你光跟着他吃好喝好混的哈，实际上你的慧命断了。那么，时间关系啊，我们把那个甲一学完了啊。明天开始我们学甲二，明信智二门。好，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
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